愿你们平安。啊，感谢主哈、啊！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分享关于敬拜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敬拜是蒙神悦纳的啊？第一周的时候，上周感谢主，我们是 Scott 和 Jenny 来我们中间分享啊。上周的时候，大上周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提到我们。今年是宣教月，那宣教月这个主题呢是宣教为敬拜啊。我在前面这个后堂里头桌子上有这么一个单张啊，这个单张呢，我这个写了一篇小短文，就是讲到呢宣教为敬拜，宣教为敬拜，为什么怎么宣教和敬拜怎么能够联系起来？弟兄姐妹，我上第一堂的时候有讲到哈。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吩咐的那大使命里头，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的教训他们遵守，然后神的应许是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做主的门徒，然后我们成为教会，成为教会呢，目的是什么呢？要彰显神的国度，来见证传扬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见证传扬主耶稣基督，信了主之后成为门徒来到教会。啊，我们作为教会，要吩咐神所吩咐我们来行。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敬拜。我们好好的敬拜神，来荣耀神。然后呢，事实上是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因为将来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头，在永恒当中，我们只有敬拜。我曾经讲过，在永恒当中啊，我们这个一起来敬拜神，天使天君都一起颂赞神。上一周这个 Scott 宣教士他给我们讲到了这个提到启示录第七章第九到十二节这段经文。那段经文里的这样说，说此后我观看见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然后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新天新地里，在永恒当中，我们是一起敬拜神，那里再没有宣教了，传福音了，每个人都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再没有牧师讲道了，啊，一起跟众圣徒赞美神。所以我们宣教只有在地上。那我们能够好好的宣教是什么呢？我们成了主的门徒，我们敬拜神，我们经历了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反过来我们才能好好的宣教，我们才能更有效的宣教，我们才能用我们的生命见证传扬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提到这个我们宣教是为敬拜。所以今年呢，我就用三堂的时间呢来给弟兄姐妹讲什么是敬拜。然后第一堂呢跟弟兄姐妹讲了谁是我们那个真正的敬拜的对象。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呢来分享呢什么样的敬拜才是被神接纳的、被神悦纳的敬拜。因为我们只有学习好怎么敬拜，学习好怎么做一个主的门徒，我们才能够好好的传扬见证主耶稣基督。上周的这个周报里头，弟兄姐妹你要看一下，你就知道我们周报里头讲到宣教任线到目前为止有四家哈， 已经有任线大概9500，往年我们宣教任线的家庭大概是得应该是40-60的哈，弟兄姐�妹，所以现在才只有4家，远远不够，弟兄姐妹要回去好好祷告啊，然后呢拿回去这个任线单，然后填好了，我们以这个祷告然后以金钱来支持呢我们支持的这15-16位的宣教士。然后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是第一次参与啊，你说哦，你都支持哪些宣教士啊？宣教这个机构啊，我们宣教委员会呢，中英文堂的哈，我们有大概现在有五位哈，六位哈，我们宣教委员会里头，我们圣弟兄英文堂的圣弟兄啊，编写了这个小册子，然后对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他的主要的事工他的代祷事项都写在这里了啊，然后我们圣广弟兄呢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然后今天圣弟兄会打出这个之前都是一个英文版的啊，今天应该有一些中英文版的他会打出来，如果这周拿不到，下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一家拿回去一份，你可以更加的了解我们这些宣教士他在做什么，他在各个地方在做什么，然后呢为他们祷告，以祷告支持我们的宣教士，这样好不好弟兄姐妹？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刚才一起读了你的话，主求你施恩怜悯，圣灵来光照引领我们，借着我们学习诗篇24篇，借着我们也思想主耶稣基督当年跟法利赛人所讲的，就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敬拜是蒙神悦纳的敬拜，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神悦纳的敬拜的人。祝福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稍微呢回顾一下哈，回顾一下，这是呢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什么样的敬拜才是被悦纳的被接纳的哈。下一堂我会跟弟兄姐妹，就下一周我会跟弟兄姐妹讲敬拜者向神的敬拜体现在哪些方面，当然有主日敬拜了，主日敬拜当中各个环节有什么意义，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那除了主日敬拜，我们的家庭生活工作生活是不是也包含敬拜，这是下堂课，下堂呢我给弟兄姐妹分享的。那上一次周呢，上一周我跟弟兄姐妹讲到敬拜啊，我只上周只打出了英文，我现在呢这周呢我把这个中文打出来，基本上是按照它的翻译，但是有一些我自己组织，把语言组织起来哈。这里提到说，真正的敬拜是人对有绝对权柄的神所表现的虔诚敬畏的行为，那是照着神的旨意，对神有恩典的自我启示的回应，那主要表现在呢对神的顺服和敬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在强调敬拜的时候，是强调这个敬拜的人的顺服和对神的敬仰。那一旦他知道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有绝对权柄的神的时候，他对神表现出来的是顺服，是敬仰。这个顺服和敬仰是表现在各个层面，主日的崇拜、家庭生活和工作方面。那上一周呢，大上周啊，我跟弟兄姐妹讲了诗篇95篇，讲到了我们这个敬拜的对象，我们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他是救主，是创造主，也是君王。因着这位创造主，这位君王，他救了我们，我们要敬拜他。另外呢，这位主，我们敬拜的这位对象耶和华神，哦，他要跟我们有关系，他是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上周Scott讲到呢，这位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使这个神祝福以色列人的这个祝福临到外邦， 在这个祝福临到外邦，在耶稣基督里完全成就了。耶稣基督来了之后，福音就要传遍万邦，传到地极。所以我们敬拜神是因为这位耶和华神，哇，他愿意跟他的百姓同在。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敬拜这位耶和华神，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他，我们可以经历到他从他来的安息。上次我跟弟兄姐妹讲到，我们安息，我们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忙碌，我们忙于工作，忙于做这做那，另外我们的思想也忙，我们停止了工作，但我们的心思意念还在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所思所想里头啊，一直停不下来。另外我们心里可能也有一些东西抓着不放，放不下啊，使我们一直呢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安息。但是因着信耶稣基督，因着我们敬拜神，因为我们跟神有关系，他愿意跟我们同在，当他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能够经历到从他那里来的安息。我们就知道工作有时，休息有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思想不再像一匹野马一样思绪万千啊，我们里面的这个苦毒啊放不下的东西也都可以放得下，我们能够真的经历到从神那里得的安息。我这样讲，盼望呢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样的操练，都能够经历到从他那里来的安息。那盼望今天我在讲心的时候，讲到心的时候呢，还会再讲一点怎么操练跟神那里来的安息，也包括呢下一堂再讲我们敬拜在各个生活层面的各个方面，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得着从神那里来的安息，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做主的门徒，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在各个层面上为主真是做光做盐，为主做见证。那讲到什么样的敬拜才是蒙神悦纳的呢，被神接纳的呢？圣经里有一个例子，最初的这个例子就是出现在创世纪第四章这里头。这里头讲到该隐和亚伯他献祭，该隐和亚伯是亲兄弟，他们献祭，他们有不同的职业。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亚伯他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有一天呢，他们去献祭，该隐呢是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因为他是种地的，照着他所有的拿着他所有的去敬拜神。亚伯呢也是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兄弟姐妹，我这个把它用紫色的哈，紫红色的标示出来，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们通常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个该隐因为他这个献的供物啊，他是他地的出产，也没有说是他拿出熟的果子，这个可能是他的供物的事儿。你看人家亚伯说他讲他头生的和羊的脂油啊，把最好的献上了。这种解释通常说是重点强调在他所献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看这个经文它的叙述方式和它后边这个下文所说的话，我们看耶和华看中的是什么。他说耶和华看中了，先说谁呀？亚伯和他的供物，然后呢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不光光是供物，前面是什么？拿供物的人，就是敬拜的这个人。所以人在先，供物是在后，但后边这个经文里头他没有强调供物， 他强调的是人，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你看这个经文说，既然该隐有这个耶和华神对该隐和亚伯有不同的反应，耶和华神喜悦悦纳亚伯和亚伯的供物，该隐怎么的了？该隐就嫉妒了，嫉妒生恨，大大发怒，就变了脸色了，以至于后边他杀了他的弟弟亚伯。耶和华对该隐说什么？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弟兄姐妹，从这个经文里头，我们看神先看重的是这个献祭献供物的人，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然后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弟兄姐妹，其实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指出了人的问题，也指出了整个圣经里头要帮助人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呢，人要胜过他自己的罪，你要制服他，这个罪的问题要得到解决，不光光是该隐。那所以这个从第四章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敬拜神的话，人要对，人要行得好，才能蒙神悦纳。那人若行得好，罪的问题要得到解决，那要胜过罪，要制服他。所以从创世纪第四章一直到新约，一直就是把这个罪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怎么能够胜过罪，就完完全全的一步一步的启示给我们，就是到了主耶稣基督，因着他是无罪的，他却被钉上十字架，担当了我们因着罪而受的刑罚，他死后三天复活，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凡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神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而且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能力呢能够制服罪，让我们有能力能够胜过罪，也让我们有能力能够行得好，行得完全，以至于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能够蒙神悦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看到这个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敬拜是蒙神悦纳的敬拜。那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呢蒙神悦纳的敬拜里头，其实在旧约里头有很多处的经文有讲到，不光光是，当然神有提出，就是在借着摩西有提出要在会幕当中，以后在圣殿当中如何的献祭，谁来帮着献祭，都有讲到要有献祭的规则，要按规矩而行。下个主日的时候我会再稍微的强调一些。但是呢，在旧约的经文里头也有提到呢，这个敬拜的人非常的关键。我们知道扫罗他一开始的时候神借着撒母耳高立他为王，结果扫罗呢有几次呢没有按照规矩行事，他私自献祭，他呢留下了神吩咐呢要灭绝的这些亚摩利王，然后还有呢他们中间好的牛羊他留下来，结果撒母耳呢就责备他。撒母耳在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二节里头讲到撒母耳说的，跟扫罗说的，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所以献祭的人最主要的是要听从神的话，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们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这里头我们会看到献祭和献祭的人，献祭重要，献祭的人更重要。 这是撒母耳记，这是叙述的形式。弟兄姐妹，你要看先知书，先知书里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弥迦书、马拉基书都有提到，献祭的人要呢顺服神，要行公义，要好怜悯，存谦卑的神与神同行，才能蒙悦纳。所以这些经文我就不具体看。那今天呢，弟兄姐妹，我们看诗篇。那诗篇里头这个讲到呢，什么样的人啊是蒙神悦纳的人？诗篇二十四篇，刚才我们有一起读，那我呢也是把这个诗篇呢重新按照这个尽量按照原文的顺序，然后尽量用和合本的用词又重新组织了一下，翻译了一下啊，我给弟兄姐妹念一下，这个诗篇呢二十四篇啊，我的组织里头可能有些时候会有点绕口，但是因为是诗，绕口的话也不要紧，因为是诗啊，诗，所以我们可以尽量体会到它原文的那个，把那个境界啊，能够体现出来哈，用我们中文的这个形式把它体现出来哈。这里上，大卫的诗，地和其上所充满的属于耶和华，世界和住在其上的属于耶和华，是他把它建在海上，把它设立在江河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洁净的双手，纯洁的心，这人不将自己的生命举给虚妄，不怀诡诈的启示，他必领受从耶和华来的福分，也必领受从拯救他的神来的公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寻求你面的雅各。希拉是代表一些短暂的停顿，接着就是邀请这位王，敬拜这位王，说：众城门呐，抬起你们的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谁是那荣耀的王？有力量有大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大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呐，抬起你们的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谁是那荣耀的王？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非常简短，但是诗篇二十四篇就像诗篇二十五篇一样，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用词，又进一步讲到了耶和华神是创造主。这里头讲到说，地和其上所充满的属于耶和华，世界和在其上所充满的属于耶和华。这个属于耶和华是个空位，我把它加上的哈。然后呢，是他把他，这个他可以代表地和其上所充满的，是他把地和地上所充满的立在海上，然后是他把世界和世界住在其上的设立在江河上。哇，这是神的创造。这一句话讲到神的创造里头，它有它的深意。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创造的时候，是神聚集水，然后露出这个地来。在古代近东呢，还有一个就是迦南地，他们里头有这个关于创造的传说里头，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巴利神，他是掌管风暴的神。他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啊，他是制服了这个海神亚姆，就是这个那个海是亚姆啊，然后呢他也呢制服了江河纳哈尔。说这个巴利神制服了海，制服了江河，然后创造了这个宇宙。但这个诗篇里头他这样讲到说是耶和华神把地和地上地气上所充满的建立在海上，是耶和华神把这个世界和世界气上的都建立在河上，是耶和华神掌管海，掌管这个河流，不是那个巴力神，耶和华神才是唯一的创造主。 他是有权柄来创造万有，他拥有万有，万这个地上和其上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世界和住在其上的都属耶和华。他创造万有，他拥有万有，他掌管万有。所以说什么？他是那位王，后边讲到，所以要敬拜他，你要抬起头来说城，这是一个用拟人的方式，哦，好像到圣城，到耶路撒冷去，哦，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要迎接这位王进来。那迎接的这位王是谁呢？说那荣耀的王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谁？是有力量的、有大能的耶和华。然后是在战场上有大能的耶和华，啊，想到在战场上有大能的耶和华。大能的神他是勇士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听这个他就知道，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多处提到，哇，以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使他们过红海啊，使他们进迦南啊，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然后提到说众城门呐，这个抬起你们的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谁是那荣耀的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万军就是万象啊，万象里头就已经不包括地和地上的，世界和世界其上的，而且整个宇宙当中，太阳、月亮、星宿、万象都属于他，宇宙万有都属于耶和华。他是那荣耀的王。诗篇十九篇也提到说，诸天诉说你的荣耀，苍穹传扬你的手段。哦，这位耶和华神是我们当敬拜的。所以诗篇二十四篇用不同的语言又进一步的强调，耶和华神是创造主，耶和华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耶和华神是君王。哦，我们要好好的敬拜他。这里也有提到，这位耶和华神，这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位圣洁公义的神，哦，他要愿意跟人同住，他要与人同在。在这个诗篇里头也有提到这个问话，说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个耶和华的山在旧约里头，我们知道，有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神在西乃山降临，显现。在旧约里头，事实上，还会讲到将来这个神永远的作王的时候，有锡安山，是神降在锡安山，永远的在那里作王，而万族万民都要到锡安山去敬拜这位神。山是神呢，跟人连接的地方，就是在古代近东那个观念里头，山高高的山，可以说呢是天和地啊连接的一个地方。哦，这位神要与他创造的人同在，他竟然选择锡安山。这个山是高高的山，代表着神的圣洁。呀，神专门选择这么一个地方。临到以色列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城，然后耶路撒冷城里最后在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建立出圣殿来啊，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所以神跟以色列人同在是在这个在旷野的时候是会幕当中，然后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是那个圣殿。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在以西结讲到最后的时候，讲到他也看到那个圣殿，那个圣殿是在高高的山上。弟兄姐妹，你回去看一下以西结书四十章第一句第二句，他看到那个圣殿是在高高的山上，圣洁的神，有权柄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与人同在。哦，但什么人能够跟他到他面前来，什么人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呢？所以这句话就这样问，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登上是你个人你要努力的，登山我们自己要有 要出力啊，要有主动性，要付上代价。那最终登山努力寻求神，然后站在他的圣所。刚才我提到的念到的启示录当中那第七章，万族万民将来敬拜神的时候是怎么的，站在耶和华神面前。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责任去登山去寻求神啊。怎么寻求神呢？神希望什么样的人来寻求他，他才能悦纳呢？下面就这句话，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就是第四节所告诉我们的，很简单的一节。我们借着这一节呢，我弟兄姐妹，我来分享两个方面。第四节这里有讲到说，洁净的双手，纯洁的心，这人不将自己的生命举给虚妄，不怀诡诈的启示。然后讲到下边呢，讲到这个祝福，这样的人才蒙神祝福，他必领受从耶和华来的福分，必领受从拯救他的神来的公义。我们看到这位神是救主，拯救他的百姓。然后呢，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寻求你面的雅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要寻求神，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寻求他。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神，敬拜的人，这个成为一个蒙神悦纳的敬拜的人。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呢，这简短分享呢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敬拜的人要有对的外在行为，然后我们敬拜的人呢要有对的外在内在生命啊，内在生命。所以我从主要是我们看第四节，今天这个原文里头没有讲这个，像我们和合本翻译的哈，我们和合本是这样翻译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启示，不向虚妄，然后启示不怀诡诈的人。在原文里头，守节和心清呢，也没有说就是哈，他只是在翻译的时候这样讲出来。他在原文里头就是洁净的双手，你可以说再加一点，为了顺从，为了这个合乎逻辑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登上耶和华的山，什么样的人能站在耶和华的圣所呢？就是有洁净的双手，有纯洁的心，这人不将自己的生命举起给虚妄，不怀诡诈的启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就是洁净的双手和纯洁的心，我们就看这个洁净的双手在旧约里头，它通常用我们人体的一部分，用手啊，用眼啊，用脚啊，用舌呀，代表我们的外在的行为。所以洁净的双手哈，原文里头它确实是双手哈，洁净的双手就是说代表是我们外在的行为啊。在这个箴言里头，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啊，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什么？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与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哦，这里头用眼睛、舌、手、心、脚代表了我们整个人，我们外在的这些行为。所以这个在这个诗篇第四节这里头讲到洁净的双手，我们和合本翻译的非常的简略，非常的好，守节哈，守节。所以这里头只是说，我们如果是要有一个好的行为的话，我们要呢不流无辜人的血，在圣经里头讲到要照顾孤儿寡妇、寄居的、贫穷的，再加上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说你要爱邻如己， 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爱主我们的神。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因为呢这些在当时的这个场景里头，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啊，就来看到耶稣的门徒啊，说这个吃饭的时候不洗手，说你这不是犯了古人的遗传吗？在当时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他有口传的律法，他们完全按照这个法利赛人按照完全的口传的律法呢，来行事。但是这个口传的律法里头，我们看到，在十五章那里都有提到呢，耶稣讲到，他们重视口传的律法，却废弃了神的律法、神的命令、神的话。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呢？说圣经上十诫里头有讲到说你们要孝敬父母，然后在律法当中有讲到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但是呢，这个法利赛人倒说，哦，你们无论何人都是父母说，你所当奉献给的，我已经做了这个圣殿的奉献的话，你就不用孝敬父母了。根据这个他们口传律法的这么一个例子，如何孝敬父母这个例子里头，主耶稣基督呢，就来对法利赛人讲到他们犯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借着这个口传的律法，借着人的一传，然后废了神的诫命。然后第九节呢，这个马太福音第九节，十五章第九节这样说，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所以从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事件上来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呢还是要看重说，你不能以人的道理废弃了神的诫命。最终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吩咐大使命的时候他所讲到的，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的，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事实上呢，就是呢，包括了从旧约到新约，所神的诫命、神的律法。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主耶稣基督说他来不是呢废弃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律法上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概括律法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最大的诫命里头就是爱神、爱人。所以前面里头觉得说，洁净的双手，这人不将自己的生命举给虚妄，不怀诡诈的启示。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文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说是不向虚妄。事实上，他这个原文里头是说，我不将自己的生命，或者是那个词里头可以翻译成我不将我自己的灵魂，用的那个词是举起来给虚妄。我不把我的生命放在虚妄靠不住的东西上，这个虚妄可以是当时他们敬拜的偶像，这个虚妄可以是我们现在来说，没有永生、没有永恒价值的。我们把那生命，我们投资在什么地方，这个非常的重要。主耶稣基督说，就是，这个。你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却丧掉了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诗篇里说，你要把你自己的生命不要献给虚妄，不要举起来给这个虚妄靠不住的东西，要不要怀着诡诈来启示，在言语上啊，这就是外在的行为里头，一方面洁净的双手，我们要行善，我们要努力的爱人，然后呢，在向神方面上，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举起来，不要举给虚妄，要举起来给那位耶和华神，他是荣耀的王。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这个举起这个词，弟兄姐妹，就是在后边是同样的一个词，说那荣耀的众臣们呐，你要抬起你的头来，你要举起你的头来啊，然后有你的门户啊，你要被举起，你要举起来，然后下面说众臣们啊，抬起你的头来，然后永久的门户啊，你要抬起头来，然后第四节里头说，你不要向虚妄把你的生命举给这个虚妄靠不住的东西， 我们要把生命举起来给耶和华神。这也是大卫在第二十五篇诗篇第二十五篇这样说的，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放在神那里，所以这样因着放在神那里，我们呢所做的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做，才能蒙神悦纳。所以对这个洁净的双手，这人不将自己的生命举起给虚妄，不怀诡诈的启示，其实最好的一个解释里，最完全的一个解释里头，就是在诗篇十五篇这里头。十五篇是这个，我没有翻译，我直接就按照和合本这个拿出来了哈。好，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念一下，来，耶和华啊，这里有好多就讲到了一些具体行为的一些表现。那在这里头呢，我只简单的提一下，就是说，哎，我们行为正直，心里说实话，要话要诚实，不说谎，然后舌头不毁谤人，就是前面后边讲到说这个不要有撒谎的舌啊，然后不要这个背后说人是非。这里头有提到说，吐谎言的假见证，然后呢，在弟兄姐妹当中散布纷争的人。所以口舌非常的重要。另外呢，他知道我宁愿自己吃亏，也愿意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然后呢，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就是君子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要按照合理的这个来挣钱哈。所以要正直，要把这个谨守口舌，然后呢要敬畏耶和华神。所以这些行为里头，我们是有具体的表现。那这个是从负面上来讲，我们要禁止这些。我想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不要再有这些的行为。我们谨守我们的口舌，我们好好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来爱我们的神。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提到了，就是从诗篇二十四篇的说，洁净的双手，这人不将自己的生命举给希望，不怀诡诈的启示，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神悦纳的敬拜的人，是要有对的外在的行为。那第二点呢，就是敬拜的人呢要有对在的要有对的内在生命啊。这里只是说要纯洁的心，他有纯洁的心，心很重要。在箴言里头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啊，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到了新约里头，保罗也有提到说，弟兄啊，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那里头提到说，弟兄啊，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这个词也可以是敬拜，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下面那一句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心意可以是指心啊，我们这个心，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里面整个人的那个核心，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理智，所有的那个核心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那个心，心要对，心要更新。在马太福音十五章那里头讲到了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批判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呢？是假冒伪善的人。然后他引用以赛亚书这个先知在以赛亚书所讲的说，这百姓又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内在的这个生命非常的重要。所以 我们心要跟神契合，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神身上。所以大卫在二十五篇在接着24篇24篇接着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什么呢，就像23篇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哇，他经历神的供应之后，然后这个23篇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哇，23篇是渴慕能够跟神同在直到永远。24篇是告诉我们，哇，你怎么能够经历这个神的同在呢？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刚才又提到说，洁净的双手，这人不将自己的生命举给虚妄，不怀诡诈的启示。然后呢，纯洁的心，内在的生命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批判了这个法利赛人之后说，这百姓又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提到了下面所讲的，他讲到了心。主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这才污秽人，因为呢，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妄毒，这都是污秽人的，以至于你，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污秽人。所以主耶稣讲到心，我们要保守心里头这些罪的东西要除掉。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胜，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时时的警醒，我们心思意念里头所出来的是什么？可能不自觉的骄傲出来了，可能不自觉的比较出来了，可能不自觉的嫉妒出来了，可能不自觉的这个嫉妒和贪心出来了。一出来我就知道，哦，这个还没有这个罪的这个效应还在那里。神啊，你怜悯我，把这个除掉，让我活出来，活出这个你让我活出的那个新生命来。那个具体应该活出什么样子呢？我就只拿出这样一个经文来，就是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就是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所以我们既要记住啊，那些坏的、罪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我们要记住什么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些美善的思想。哦，我们要常常的思想这一些。然后呢，第九节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呢必与你们同在。保罗呢是让当时他的信徒来效法他，保罗也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关键的是这个心思意念，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合神的心意呢？所以我们只有呢我们常常在团体里头一起学习神的话，我们来教会听神的话，我们上主日学讲神的话，然后我们自己个人也要花时间听神的话，然后呢可以读神的话，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以至于我们可以保守我们的心。然后我们保守了心之后，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从神那里带着安息。但愿神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呢这个从内在和外在里头靠着圣灵呢来帮助我们，然后活出呢耶稣基督让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式来。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 父，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就求你来鉴察。愿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渴慕你的心，有仰望依靠你的心，以至于你就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在凡事上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经历尝到主恩的滋味，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来敬拜神。祝福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